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颂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好，谢谢。我们今天讲寻求神呢，用这个诗篇来介绍。这个诗篇里面讲到说，我们就看大卫所说的话所写的，他怎么寻求神，他怎么渴慕神啊。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什么叫做你是我的神？那么我们都很熟悉，这是我的铅笔，这是我的太太，这是我的心肝宝贝。那么什么叫做你是我的神？那么里面的含义包括，神是爱我、造我、保护我、拯救我、安慰我、呼召我、管教我、审判我的神。就是这位神不是一个很抽象，不是一个抽象的神。这位神不是很久以前创造的世界，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了。他跟全世界、跟万事万物都有关系，他跟万事万物都是，万事万物都依靠他，他都在管理他们。但是在这个非常忙的工作里面，神也是专心的爱我、造我、保佑我、拯救我、安慰我、呼召我、管教我、审判我等等。这是我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教会的神，他是荣老师的神，但是他也是我的神，非常仔细的跟我每件事上都有关系。那么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神，那么他最对我们来讲可能一个关键就是他是我所信的神，我信他，他造了我，我信他，他对我说话，我也对他说话。那我对他说话就是我向他祷告、颂赞、赞美。总之，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是人和神之间，神希望我们有的一个境界，就是约的关系，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那么这个境界，这个情形我们今天恐怕都还很遥远。那么如果神是跟我这么亲密、这么熟悉、这么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事事物物上我们都跟他有着亲密的关系，为什么会他讲说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为什么我们有神，得到了神，却还要寻求他？这也是我觉得 C.S. 路易说这是人的幸福，这是人的一个大幸福，就是我们对神一方面拥有他了，享受他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却还没有得到他。怎么讲呢？我们有他了，我们也享受他了，但是神是那么丰富，我们每次所有的拥有和享受只不过让我们希望更多的、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得到他。如果交朋友的时候可能可以体会一点点，如果我们交到一个很好的朋友、很有深度的朋友，或者是像我们的老师或者我们的学生或者我们的周围的人，一个有深度的人，你认识他，哇，觉得真的很快乐，跟他在一起很丰富，跟他在一起有很好的收获，跟他在一起如坐春风。那么可是不仅是如坐春风，不仅是在他那里得到很多，而且你发现他还有很多很多有待你继续的发掘。那么有些人可能像一个浅碟子，他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丰富的东西。我说这话不是学问，不是学问而已，也不是学问，因为很多人并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他的人品非常的优秀，非常好，也很吸引人，跟他在一起也有很多的收获。那么我们的神非常丰富，让我们能够拥有他，非常丰富，让我们能享受他。但是如果我们享受也拥有也相信他，我们就会希望得到他更多更丰富的。那我说了，也许你们碰到过这样的老师，他真是很丰富，越学越丰富，而且跟他的交通来往 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好。这在夫妻的关系中也希望是如此。我总是希望男朋友女朋友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跟年轻人讲，你们一起的交往有没有让你们两个人往上升呢，还是往下堕落？亚里士多德讲到人的四大美德，有一个就是 friendship， 友谊。如果严格的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恶人没有友谊。那么一个人邪恶的话，他不会有朋友，因为如果要有友谊，就必须有某种的良善善良。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可能是对的，如果一群人杀人放火，但是他志同道合的抢银行，志同道合的成为黑帮，我是不觉得中间有什么友谊的，有一些利益的结合。我在这里也不敢说《水浒传》的那108个好汉有没有友谊。你看里面字里行间，其实我觉得像宋江还蛮狡猾的，他的部下里面真的跟他推心置腹的，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多。好，这个我们不去谈他了。就是如果我们跟神有友谊的话，有爱的话，我们会被提升。因为友谊不仅是要有美德的人能够有，而且你有友谊，你的美德会越来越多。我们就好像夫妻或者做父母，如果做的父母做得好的话，我想我们也都有经验，我们会越来越成熟，我们会越来越懂事。爱情也是一样。我跟我太太结婚多年，现在已经老夫老妻了，那种年轻人的那些狂热啊，好像早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有进步，彼此之间相爱还有体贴都有进步。总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感情上面，在各方面，我们都因为认识主，我们越来越提升，而且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提升越丰富里面也有一点，就是我们越来越谦卑，因为我们希望得到更丰富。这是我们寻求神的理由，它丰富，它美好，它吸引我们。 C.S. Lewis 说这是幸福，就是我们不仅觉得快乐满足，而且我们觉得不足还想继续要，就始终有那个对美善事情的得着和胃口。得着一个好东西是快乐的，寻求一个好的东西也是快乐的。各位，我们寻找到一个东西当然很快乐，我们寻求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寻求的所做的是一件好的事情，寻求过程中也会提升我们的。我想科学家或者我们小的时候做作业的时候有这个经验，你做数学做理化的功课要解一个难题，在你没有解出来之前，你去想的那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是有帮助，提升你的思考的能力。如果你用抄的，答案很快就有，但是就失去那层快乐。如果我们在寻求神，我们认识了神，经历了神的美好，又被他的美善吸引，我们去寻求他，寻求他的过程中也是一个祝福。好像侦探在寻找凶手或者寻找线索的过程中，对他的能力也是一个提升。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丰丰富富的在主里有满足，也继续切切的寻求他。不管是我们的环境是艰难或者是好的，我们都在渴想你，我们的心都在切慕主。他就讲到说，好像我们在旷野想要水一样。那当然我们在生活中，在每件事上，我们都经历主的美好而更加去寻求他。不过有一个不能够少的，不知道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不晓得你哈，我们在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听到长辈说，在密室里的交通，就是我们跟主 那种灵修啊交通那种美好，我承认是有。那么不过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在办公室，不是办公室，在大庭广众里跟主的交通，就像你们刚才我们一起敬拜，一起聆听，一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可能同样重要。跟主的亲密的关系是我们个人的，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是在会众中的赞美。第二节的那个我在圣所中如此瞻仰你，就有这个含义。圣所中可能是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在聚会的时候敬拜神，圣所中瞻仰你也可以是他单独的跟主面对面。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生活中都有的时候能体会一件事，就是看见跟得着跟享受是可以画等号的，起码是一个箭头。我们看见了一个美好的东西，跟我们得到了一个美好的东西，跟我们享受了那个美好的东西，甚至跟我们跟那个美好的东西结合是有一点关系的。我们在教会里，包括就在刚才，我希望我们每次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是在听到也听弟兄姐妹的诗歌，尤其是在传爱，我想诗歌是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在传爱用耳朵的部分是很比一般教会还要多，因为要听美好的歌。我们听，但是我们也见。在我们中国人一般人的经验里都有百闻不如一见，听很多不如见一面。但在圣经里听和见都很重要，听到声音有反应有交通，这是一个，然后看见而得到，这也是一个。甚至我不知道各位晓不晓得，在正统的讲法里面，我们将来在天上是干什么，那么正统的答案是我们在天上瞻仰主的荣美。你说这有什么好瞻仰的？你看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瞻仰十分钟也就够了吧，瞻仰十个钟头也就够了。但是上帝是有无限的美和无限的好，我们看我们就享受就喜乐。勉强举一个例子吧，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对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会很高兴。我还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一件叫我非常高兴的事就是看到我女朋友出现了。就这你们还记不记得啊？就是我想看到她，看到她就很高兴。摩西也很想看到上帝，他好像一生只有这两个愿望，他很想看到迦南美地，他很想看到上帝的荣耀。那么不只是看到，事实上他想看到迦南美地，他就想进去，他想得到。那么我们大概不能拥有那个非常珍贵的那些钻石珠宝，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你能够看到那些珠宝也很快乐也很满足啊。那么在博物馆或者什么展览会上看那些美好的东西，我们看我们欣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可能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来看莫内的画，那么多人来看画，每个人都来看，拼命看，眼光饥渴的在看，可能那画没有像蛋糕一样就被吃掉了，那个画丰富了很多人的生命。如果一些艺术品都有这种作用的话，一些文学作品都有这样作用的话，那无限美善的上帝，当我们去欣赏去看他的时候，那对我们也潜移默化，我们看我们听我们享受。那么这是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生活中，我们寻求神得到的喜悦。甚至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就是跟神在谈恋爱了，这就是跟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人会这样子。我们觉得他的慈爱比活在世界上要更好，都好像有点抽象，都可以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这样的体会。跟你在一起， 相爱的人在一起是非常的快乐。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有主里面的爱，我们也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喜乐，而且我们盼望能得到更丰富，继续丰富。我们不仅是领受的，我第四节，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要奉你的名举手，这就是称颂、感谢、赞美上帝。这个人的生活，作者的生活很丰富，值得羡慕。第五节、第六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不知道各位吃过骨髓肥油没有？吃过那个，我以前不知道土包子，不知道骨髓有多好吃。那么我后来有一次在澳洲，有人请我吃牛骨髓，我说这么寒酸的，吃骨头啊？后来那个大骨头切开吃，哎呦，那真是好吃。当然应该是胆固醇非常高啊，很好吃。他用这个来形容神满足人，而且神在睡眠的时候，在夜间的时候满足人，让人欢乐。这个诗是在旷野的时候写的诗，也就是这种喜乐并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像过年过节一样，而是说我们跟主的同在，在平凡的日子，甚至在辛苦的日子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在那里结出果子，我们仍然能够有所享受。当然我们也犯很多的错误，但是就算犯很多的错误和罪，带来很多的痛苦，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还是有一个极大的喜乐，就好像我们把脏衣服洗干净一样喜乐。我们很肮脏，很多罪恶，认罪悔改，那种痛，那种难受，那种上帝的重新的赦免，对我们也有涤净的功效。所以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在床上，在圣所，他都渴慕神，也享受到神。这里说我寻求你，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包括我享受你，我寻找你，包括我得到你，那么我们就赞美。我们知道主在帮助我们。第七节，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这也是跟神的经验很多，就在每件事上都看到可以跟主的关系。这里应该是小鸡在母鸡的翅膀底下，他想象在母鸡的翅膀底下欢呼高兴。这边也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看过那个母鸡保护小鸡，我应该看过，但是我忘记了。我们小的时候住在台中，我妈妈有养鸡。我妈妈说那个老鹰要来抓小鸡的时候，母鸡知道，然后叫得很急，小鸡会跑到它翅膀底下。那这一幕很动人，我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那么小鸡也许不知道危险，但是被妈妈的翅膀保护，总是喜乐的。那么这就使他愿意紧紧的跟随主，神的右手就扶持我。这里都在讲每一个寻求神而且得到神、享受神的快乐。但是还有一件事叫我们更加需要在世上寻求神，寻求神的保护和安慰和医治和拯救，就是我们有仇敌。我们不愿意树敌，但是这个世上我们自己包括在内都有罪恶，所以我们都会犯罪，我们都会伤害人，我们都会攻击人，我们都会有这些错误，或多或少。那么这个作者呢，他有人要灭他的命。第九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神王必因神喜欢，凡指着他起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你在诗篇里，很多诗篇都看到这一点，他讲到生活的幸福，寻求上帝，跟众弟兄姐妹一起追随神，神的祝福。但是这些事情就跟大卫跟你我的生平一样，都发生在罪恶的世界中， 不顺利、失败、跌倒的当中。那么在这些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希望不被恶所胜，甚至希望，我不愿意用感化这个字，我们没有能力感化别人，但是我们相信神能改变人。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以善胜恶改变了别人，让别人有所改变，我们自己也有所改变。有的时候你对人越善良，别人还是不吃这一套，不愿意挑起各位的伤痛啊。但是有的时候看看报纸、看新闻呢、看历史也会有这种想法：怎么有些人这么坏呢？怎么有些人这么恶毒呢？有的时候就不要看报纸、看新闻了，有时候在生活周围中就会碰到这种情形。那最难过的，而这如果你发现这件事还算很好，就你发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很卑鄙，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心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很坏，但是想一想可以想到很不好的。有一个妻子是很好的一个妻子，在教会里面很好，但她老公实在不好，老公也没有什么多不好啊，就是不怎么不上进了、不能说不怎么上进，相当不上进，应该是没有打老婆，但老公不好。这老婆多年在这个老公跟他一起生活，有一次就跟我讲，他说：“康牧师，我的希望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他不见了，就消失了，从世界上消失，我最希望就是这件事。”这个听起来也是一个可怜的妻子说的话，不过他的意思如果说的重一点，就是他希望他老公死就好了。如果想的再多一点，环境再恶劣一点，魔鬼再引诱一点，这个杀夫的心就可以产生了。我希望有一天发现我老公不在了。我们人不一定要很罪大恶极的人才能做罪大恶极的事，我们人自私或者是痛苦，就常常会做可怕的事。我们也因为这样更需要寻求神。在使徒行传17章27节，保罗说，神给我们一切的东西，带领我们的一切，都是要我们去寻求神。而罗马书3章11节讲，我们人的罪恶就是不会去寻求神，我们寻求健康、美丽、爱情等等，但是我们不寻求神。那蒙恩的人才会去寻求神，或者这样讲，被上帝寻到的人才会去寻求上帝，被上帝找到赐恩的人，他才会渴慕那最美善的上帝。在圣经里，新约旧约也都表明这一点，人往往在上帝极大的打击之后，就会全心全意的寻求他，像生命记4章29节。而且我们全心全意的寻求他，就必寻见。我引过好几次耶稣讲的这个话，你们寻找就寻见，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指你寻求上帝，这是指圣灵感动你，让你会去寻求神。不管是得救前后，不管是信主前后，我们愿意向主亲近，有渴慕他的心，这都是被神找到了，我们才会去寻找他。什么时候寻找他？何西阿书10章12节，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什么时候寻找耶和华？一般人都会说，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一天，不会寻找神。如果有一天兴趣好大一点，就会说，等我闲一点的时候来寻求神。等我老一点退休没事干的时候来寻求神，等我无聊的时候，甚至也不是寻求神，就来教会看一看。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都有这个蒙神这个恩典，我们知道他是至宝，我们渴慕他。当然读经祷告是寻求神的一个方面，不过重点仍然不是说某种形式，重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体会到上帝的美好，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奇妙，上帝的大能， 而这个大能，这个美好，我们体会到他多么想分享给我们，那么我们就去寻求，像我们寻求健康快乐一样。今天要用一个两个人的事情来讲到一个美好的寻求，或者一个恰当的寻求，那么那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这是旧约的一对师徒啊。以利亚是老师，以利亚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先知，但是他在对抗亚哈和亚哈的妻子耶洗别的事上，最后精疲力尽，跑到何烈山求死。求死以后，耶和华当然没有取他的性命。耶和华跟他讲说：“你这么累，你这么疲倦，那么以后就不让你做了。那么你把你的一切传授给一个徒弟吧。”那么神对他讲了，要他做三件事，其中可能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你要去找以利沙这个人，要做你的门徒，你要把你的衣钵，把你的本事都传给他，让他成为一个能够完成你工作的先知。所以以利沙是神指定以利亚要选择的一个门徒，有一点像耶和华指定约书亚继承摩西，有一点像提摩太，虽然不是唯一的继承人，但是提摩太是接续保罗工作的。我们的东西事工都要继续传下去。神看到以利亚较累受不了，就说：“好吗，你去找以利沙，让他做你的学生。”在列王记上19章19节，以利亚就离开了耶和华，然后他就去找这个以利沙。以利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先知，先知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嫉恶如仇。不仅是嫉恶如仇呢，而且情绪那个情绪常常是很凶狠的，责备罪恶很凶狠的。我想以利亚责备这么多人，他也责备亚哈很多次，恐怕他跟很多先知一样，有一个可能不太对的心态，就是仇父情结。我说不太对，就是如果我们仇恨富有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嫉妒，不是很好的。但是可能先知仇恨或者是痛恨有钱的人可能有道理。耶稣不也讲过吗？有钱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并不是有钱的人特别坏，而是有钱的人常常，包括我们孔夫子也说，好像为富不仁，好像你要累积你的财富常常需要有一点恶劣的手段。这跟我们当然不是我们全貌了，我们会说一个人能够富裕，除了他可能有的时候是自私毒狠剥削别人以外，也非常可能像现在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那些富有的人，很多时候很重要原因可能包括他聪明，他点子想得对，他上进，这圣经也没有否认。但是的确有些人是为富不仁，那么因为他不仁就很富，因为他富了就更不仁，是有的。圣经里面先知责备有钱的人很多，包括耶稣也说，我们说了，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觉得以利亚应该是有一种仇富情结，对那当时以色列的富有的人，富有而不敬虔，富有而不爱人，富有而不公义的人有一些不喜欢。他知不知道以利沙是谁我不晓得，但是他后来到了以利沙的家，我猜他心情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人耶和华要他收为徒弟的似乎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去到这一家的时候， 以利沙正在耕地，你说耕地那是好农夫嘛，有什么钱呢？圣经特别讲，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十二对牛就是24只啊，耕地用24只牛，这地也很大，牛也很多，很富裕，应该是一个有钱人。但是以利亚听神的话嘛，神说要膏这个人，神说要把你的衣钵给他，要传授你一切给他，以利亚就去了。那以利亚就有一个动作，我也很稀奇，在圣经里面这个动作跟我刚刚讲的那个词居然连在一起了。我们说把你的本事，把你的学问传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传给另外一个人，我们说把衣钵交给他，衣是衣服，钵是那个饭碗，就交给他，衣钵交给他，就是你的重要的东西都交给他，他是你的继承人。哎，西方也有这么一句话，西方就是你的 mantle 传给哪一个人，就是你的事业就交给哪一个人了。那以利亚看到以利沙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就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这个意思应该就是以利沙也很容易的明白，我要把你当我的门徒，我要把你当我的徒弟，我要把我的精华交给你了。我是没有看金庸的小说，就是我高中以后也没有看武侠小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可不可以这样讲，应该可以吧，就是你的资质很好，我看你很顺眼，我看你可造之才，我就把我的一生的武术都交给你，传给你，你就是我这个师门底下的人。以利亚到以利沙那里，看到他在耕田，很有钱，田地很大，牛羊很多，但是神说要收他做徒弟，以利亚就把外衣放在他的身上了。以利沙显然也懂这个意思，哎呦，我被大先知验中了，他要我跟随他了，这个被这么伟大的先知验中了，那么就势必要做他的门徒，做他的学徒，要势必要来服侍他了，那就是离开父母了，被一个大先知验中了。他就说了，他就跟以利亚讲，让我先跟父母说一声再见，让我去跟父母说一声再见，然后我会跟随你。这很合理啊，我们现在想说一声再见然后就跟随了还不够礼貌，最少要跟父母商量一下，现在谁谁谁，我那个大人物来找我做他的学生，要把那个他的武功精华都传给我，这是很荣幸的事，我现在就要过去了，父母爸爸妈妈再见了。那么说一声是很合理的，但是当以利沙对以利亚说，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做你的门徒，让我先跟老爸老妈说一声再见，这太合理了。但这句话就叫以利亚非常生气了。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是，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就是照以利亚的想法，就是我把外衣放在你的身上，我选了你，你义无反顾，连眨眼都不要眨，就应该跟我走了。耶稣好像也说过同样的话，耶稣曾经呼召过一个人，你来跟随我，那个人说，我老爸刚死，我把他埋葬了再来跟你。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就跟随我。哇，这个叫我们尤其华人会很受不了，连老爸的丧礼都不能办就要跟随主，这太苛刻了。那么耶稣也提过，圣经也提过好几次跟随耶稣的人，耶稣提醒他们，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要跟我 就撇弃一切，而且要迅速彻底不悔改不反悔的跟随我。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哈，耶稣不是不近人情，但是在圣经里面那个时代是有这个情形。这个情形呢，有一点像我觉得春秋的时候孔子收学生一样。孔子收学生跟耶稣收门徒好像有点像，跟先知收门徒好像有点像。我收你做学生，你就跟着我了，吃住以后都我负责。如果我成功了，我周游列国吗？不是吗？不只是孔子，当时很多人都在那里周游列国，苏秦、张仪是更有名的代表。就是凭你的三寸不烂之舌，或者凭你的计划，说服一个王公贵族，你采用我的办法，就会富强，就会强大。我们以前看《史记》，大概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游说这些人，就是这些说客就在各个地方走，但是你要到各个地方去表示，要推销你的东西，你需要有学生帮忙，所以就往往是有一对一对的人，孔子也有一对人跟着他，耶稣也有一对人跟着他。那么这些都是你跟着我，我保你吃保你喝，而且我们共甘苦共患难。如果有一天成功了，哇，你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失败了，大家就都倒霉，就看你跟人跟的对不对，要择一个良主。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跟耶稣这个时代跟先知这个时代有点相似，就是找门徒，门徒是跟着他的，你们门徒的一切跟着他，甚至就压在他身上。所以当耶稣或者是先知说你要跟随我的时候，是义无反顾的就跟随，也是押宝了。好，不管怎么样，耶稣要求人是要跟，就要专心的跟，忠心的跟。那么以利亚对以利沙也有这样要求，以利沙似乎是稍稍笨了一点，我跟我爸妈说一声再见，或者是似乎是直接了一点，就冒犯了，似乎是冒犯了以利亚。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好像不想收了一样，不过还是收了。他们两个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利沙的家，以利沙就跟随了以利亚服侍他，同时开始学本事了，学怎么做一个先知了。我觉得以利亚对以利沙不满两个事情，一个可能他太富裕了，觉得这种纨绔子弟不能够做先知的，但这是推测的，各位可以不要放在心上，圣经并没有太多根据。另外一个就是以利沙的这个动作，我先跟我老爸老妈说一声再见。以利亚大概觉得以利沙决心不够，那个投笔从戎笔投的不够快，那么不够下决心，就觉得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软弱，不想要。我这样说的理由是因为圣经在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以后，只有讲他跟随了他，但是完全没有讲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做过任何的事，没有。像耶稣跟门徒在一起有写，可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在一起没有写。摩西跟约书亚在一起圣经也有写，但以利亚跟以利沙一起做任何的事没有写。以利亚招以利沙做他的学生，然后教他怎么做一个先知。那么以利沙侍奉以利亚有多少年我们不晓得，他们中间感情怎么样我们实在也不晓得。我只是推测以利亚不喜欢以利沙，除了刚才讲的以利亚说了一句很凶的话，你回去我向你做了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以利亚以利沙一起工作的事，一起学习的事都没有记载，记载的只有最后以利亚要离开以利沙的时候的这一段用在我们今天讲我们寻求神，就是我想要表达的。 我们要像以利沙那样寻求以利亚，我们要那样来寻求神。我们有忘记神的时候，我们有远离神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一天，可能一辈子，可能晚年。我现在也求主帮助我，不要晚节不保。那么年轻的时候热心爱主，也失足过，也怀疑过，也跟迪马一样贪爱世界，也跟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这都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我们也有不想聚会的时候，不想侍奉的时候，我们是罪人，都会有。那么当我们远离上帝或者离开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有一天发现我们错了，我们蹉跎了岁月，我们浪费了时间，我们走错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办？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始终看到神的宝贵。如果你离开了神，如果你曾经犯过错误，惹神的怒气，不太想收你了，不太想要你了，你千万死皮赖脸的不要放掉他。就像诗篇六十三篇讲的，我心切切的寻求你，我不管你的反应怎么样，我就是不要放你走。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祈求就给我们，我们就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叩门，寻求他。不管神讲了多少重话，如果尝过主的滋味，主恩的滋味又离开了，神就不要了；或者是我们亵渎圣灵了，神就不要了。不管神说了多少重要的、重难听的话，你就死皮赖脸的不要放掉他。当以利亚跟以利沙这师徒的关系，可能因为以利沙一开始的愚蠢没有很好，甚至好像不好的时候，最后一秒钟以利沙翻盘了。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不晓得那个时候那么多的先知的学生是怎么知道的，但是显然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以利亚要离开他们了，而且这个离开很特别，是被耶和华接上天，不是死掉，是接上天。以利亚要走了，也许他是一个太伟大的先知，所以他的离开也要很轰轰烈烈的。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了，他们两个都在吉甲。那么他们在吉甲的时候，第二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这个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我觉得翻得不恰当，因为原文的意思没有等候，翻得比较恰当的是你留在这里。如果我刚刚解释是对的，那这里就更符合这种解释。不对的，这里也把我现在讲的可以证实，就是以利亚要走了，神要带他升天了，他最后走的这一段路，他不想以利沙在旁边，不管是一百步或者一步，最后这一段他不想在他旁边。我在医院里面探访的时候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很遗憾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情形，有两位老弟兄吵过架，那么不和，其中有一位后来病重，就是病危的时候，另外那位老弟兄去看他，那个病重的老弟兄呢眼睛都不打开，听到他来了就一直在摇头，一直在摇头，叫那个来看他的老弟兄也很难过。我想那个病重的老弟兄一直摇头，就跟以利亚现在心差不多，我最后一段不要你送，我看你就讨厌。以利亚说，你在这里等，耶和华要接我走了，我自己去，你在这里等。各位，耶和华对你说，你 做基督徒做的这么烂，这么没见证，这么丢我的脸，你不要再来了，我不爱你了。如果耶和华这样说，你不要说好吗？你不要说那就算了。不，以利沙对以利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上一次只不过要求离开你三分钟就被你气得这个样子，我现在知道绝不离开你了，我必不离开你，好吗？那么以利亚就说，你要走就走嘛。两个人就到了伯特利。第二节，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这个门徒呢，先知的门徒可能也翻得不是很理想，原文是儿子们，翻门徒应该是对的，就是这一定是先知的门徒，不应该是他这么多的儿子啊。不过原文用儿子，我们最好就用儿子，而且用儿子可能也有一个事情，就这里有暗示，以利亚的升天有点像他的过世，过世就要把遗产分给儿女，大家都来要得到遗产，谁得到了？所以说是儿子们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些门徒都知道以利亚要离开了，以前最贴身的照顾他的就是以利沙，但现在要走了，你知不知道？似乎也在提醒一件事，老师并不喜欢你，他现在要升天了，给他在地上留一个好印象嘛，就不要让他升天的路这么麻烦，就跟那个老弟兄一直摇头一直摇头一样，我最后一段你不要送我。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意思说不要劝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好，以利亚拒绝过以利沙一次，请你留在这里，我自己去。伯特利的门徒劝过以利沙一次，你就让你的老师去吧，以利沙拒绝。然后第二次，以利亚又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留在这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在你面前起誓，我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我再说一次，我们得罪上帝，我们犯罪，我们远离他，或者长或者短，或者多或者少，或者严重或者不严重，如果我们想要回到他这里，上帝是很多拦阻，最大拦阻是上帝说，我不要了，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你千万不要说好，你千万要说我绝不离开你。别人劝你，当事人说，连上帝都说你可不要离开。他们到了耶利哥，第五节，住耶利哥先知的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又有人来劝以利沙不要跟着你师父了，你师父很不喜欢你，让他安静一点的，舒服一点的被接嘛，你们不要讲。然后以利亚也对以利沙再一次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老师啊，你甩不掉我的，上帝啊，你甩不掉我的。各位，有这样话的人真是有福，有这样话的人是上帝没有离开的人。好了，他们到了约旦河，这是过约旦河了。第七节，有先知的门徒去了50个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以利沙像以利亚的影子一样，以利亚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我们也应该像上帝的影子一样，他到哪里我们跟着哪里，我们跟随他，相信他，绝死都不能分离，像路德跟随拿俄米一样。现在他们要过河了，过约旦河 在这里大概就变成一个传统了，那个传统在黑人灵歌里特别表现出来了。过约旦河就是过死河。黑人灵歌里面有那个 Cross the Jordan， 那么就是可能来源就是这里，过了约旦河就是被接到天上去了。那么现在以利亚要过去了，以利亚把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这有点像过红海，有点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只是这一次是他们两个人过去。这是上帝的恩典，一起过了约旦河，甚至好像一起经历死亡一样。过了约旦河到了那边，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话了：徒弟啊，我服了你，我这么多年来对你没有好脸色，我这一路来叫你不要跟着我，我服了你，我被你感动了。好，最好的东西要给你，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要死了，我决定把最好的给你，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求。好，各位，如果有人要把东西给你，你要什么你就求。希律对希罗底的女儿讲过这话，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你要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亚哈睡鲁王也对以斯帖讲过这话，男人很多时候在放肆的时候会乱开学海口，说我要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所罗门在梦中碰到过耶和华，耶和华也说你要什么。我是从小的时候看那个童话故事，有个小仙女拿了个神仙棒在人面前，你要什么可以给你三个愿望，我就常常在想，如果她碰到她，我要有什么三个愿望，第一个要什么多少吃的，第二个要多少钱，第三个要什么。当然童话故事都没有发，就是要的东西都不太好，或者是要的是好，结果都没有得到帮助。各位，你倒要想想，这不是童话了，你要什么上帝对你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开下一张空白支票，不是空头，空白支票，你随便签。你要什么？你要钱，你要保障，你要房子，你要什么？你要的东西很重要。所罗门求让上帝很高兴，希罗底的女儿求让整个的宴会变成一个悲剧。以利沙说了，以利沙说的我们中文翻的也错误了，我们中文翻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是错的，原文是愿你的灵加倍给我。我要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这个你的灵加倍给我是什么意思？我们这样想吧，我们所爱的人病重了，我们想请他在死前把重要的东西给我，我跟我的父亲讲，我的弟弟也在旁边要，我们要这个这栋房子这笔存款或者什么东西。可能有一个人有一个亲人有一个后辈会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但是你要走了，我们能够把你的身体带在放在冰箱里，像台湾有这样的新闻，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冰一年两年，我要跟你的身体在一起长相左右。伊丽莎说，我要你的灵，我要你的 spirit， 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要你，我要你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的 spirit。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必讲那个 spirit 是什么，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以利沙求最好的东西。我最好的东西能给你的，不是我的身体，那会腐坏的。 我最好的东西是我的灵，也可以把它了解成精神，我的那个 spirit， 我的那个美好的精神，那种善良等等，我现在让你的灵加倍的给我。以利亚说，哇，徒弟啊，你真是会求我，不过这么重要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给你，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吧，这是看你的上帝对你的安排了。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不得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这段话，对不起，我今天过时间了，这段话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眼光抓住最重要的东西，抓住最好的东西。我不知道我身上有什么最好的东西。我儿子如果说我快要死了，问我儿子要什么，银行存款啊，或者什么东西，好吗？第一个我没有那些东西给他，第二个也很少。如果我儿子有一个说，爸爸，把你讲到的恩赐给我，对不起，臭美一下，把你讲到的恩赐给我，把你讲到的恩赐双倍的给我，你会要一个东西是那个人最宝贵的东西。王羲之的儿子向王羲之要的不是钱，不是笔，不是墨，是爸爸你的字法，你的书法，甚至我们用这里话来讲，爸爸我要你书法的精神，我要你书法的灵，那就要对了。但那很难得到哦，看上帝给不给你这个恩典。好像圣经记载这一对师徒讲的话，在以利亚被接升天的这一段话，比他们一辈子在一起讲的都多，起码记载的都多。这有点像死前的讲话。讲完了，十一节，他们正说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火车火马就是 chariots of fire and horse of fire。那火战车就是从这里来的，火车火马。注意，火车火马不是接以利亚升天的，火车火马是把两个人隔开的。以利亚升天是旋风把他带上去的。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再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大概这里要表达的是，以利沙很难过，他走了，我所爱的真的走了，这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走了怎么办？以后再看不到你了怎么办？这是我们每个人过世看到亲人死的时候都会碰到的情形。我自己很强烈的希望以利亚以利沙的这一段分开的道，我能够在追思礼拜讲，因为的确是两个人的分开，看起来也是悲哀，再看不到他了，但是看不到却在一起。以利沙可能很难过，把衣服撕成两片应该是难过的表现。但是一件事发生了，火车火马把两个人隔住了，旋风把以利亚接上天了。在某个情形下，天上掉下一个东西，外衣，就是当年以利亚放在以利沙身上的衣钵，给他了，他拾起来，这就表示他所求的以利亚是喜欢了，把东西给了他，而且显然是得到了那个灵，那个精神。第十四节，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那件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以利亚神掌管万有。”你这句话也可以了解成，以利亚的灵在哪里？在哪里？在以利沙身上。他得到打水， 他有那个能力的，水分开了他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对面看着就说，我们翻译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其实直译应该是以利亚的灵到以利沙身上了。他们就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这些人很有礼貌，对以利亚很尊重，但是没有以利沙聪明。我管师父喜不喜欢，你有最宝贵的东西我一定要，那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以利亚的灵。我要你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是上帝的爱，愿上帝的爱加倍感动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知道你的美好，让我们寻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美好，而且知道我们寻求你，寻求最美好的你，我们就得到最美好的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